Stupid Sheep Association. Today's Tuesday, the 11th of May. 佛教青年协会电台佛法在世间节目第7132集现在开始广播。各位听众朋友，阿弥陀佛，欢迎收听佛法在世间节目。佛法在世间节目每个星期广播5天，从星期一去到星期五，每天下午1:35到2:05在这里 FM104.6 波段播音。星期一、星期二是国语播音，星期三、星期四是广东话播音，星期五是英文的佛学讲座。今天节目继续公播《楞严经》收学法要，我们先来念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楞严经收学法要是台湾净界法师主讲，今天播到第4讲，我们一起来收听。
所以佛陀的说法一定是要障言而生，一定要有人示现。那么本经的言请当中有5段，第一个佛身应供，第二个淫事勿堕，第三个神咒护摄，第四个当机回请，第五个大众愿违。首先我们看第一段的佛身应供，那么这段讲到佛陀跟大众师在结下圆满的时候啊，应机时的供养。我们先把经文念一遍，大家请合掌。
值波斯匿王为其父王毁日迎灾，请佛公义自引如来广设真修无上妙位，肩负亲言诸大菩萨，城中富有长者居士同时犯身，祝佛来应，佛赐文书分领菩萨及阿罗汉应诸灾主。
好，我们来看这段经文啊。首先我们看这个国王应国王灾供这一段，这个时是什么时候呢？就是在农历7月15那一天，等于是大众师的结下安居圆满啊，所以大家界定会功德增上，所以居士们就来供养。这当中呢，是谁先来供养呢？是舍卫国的国王波斯匿王。他为了他的父亲啊，他的这个父亲啊，这个死亡的那个纪念日啊，来这个承办种种丰盛的饮食啊，来供养大众师，以这个供养的功德啊，来回向给他的父亲。那他怎么办呢？请佛公义，他把佛陀跟大众师来请到他的这个公义。这个公义就是说当时的国王他有3个殿啊，这个正殿跟左右的殿，正殿是他跟大臣讨论事情处理国家大事的叫正殿，那么左右2个殿是迎请贵宾的。那么这个时候他就请佛陀到他两边的左右2个边殿叫公义。那么他是怎么做的呢？自引如来广设真修无上妙位，他亲自为了表达他的恭敬呢，他亲自来到了金色请佛陀，而且他是又广泛的准备很多的珍馐，珍馐就是煮熟的食物美好的煮熟的食物祭祖无上妙味的食物。而且他不但请佛陀了，他还请了很多的大菩萨在经文当中讲到文殊师利菩萨，还有很多阿罗汉，比方说舍利佛、目犍连等等这些阿罗汉这个是讲到这个波斯匿王他去斋僧的情况。当然 除了波斯匿王以外，在整个社会国当中的还有很多的居士，很多的长者啦、居士啊，他们对三宝有信心啊，还是用很多饮食来期待佛陀的应供。所以佛陀的慈悲啊，就命令这个文殊菩萨分别的派遣啊，很多的菩萨阿罗汉啊，就平均的到各斋主去应供。这个是佛教的一个规矩啦，就是说佛在世的时候啊，因为七月十五那一天的意义特别的殊胜啊，因为大众师九行的用功啊，戒定慧的增上，所以即使在七月十五那一天应供啊的斋僧啊，功德是加倍的。所以印度如此，其实台湾也是这样啊。那么因为这个斋僧啊的因缘啊，当然就启动了本经的一个说法因缘。看下一段，银饰的悟动，整个楞严经的启动跟这个因缘是有绝对的关系。好，我们先把经文念一遍。
尔时阿难因起十次经历淫事，遭大幻术，摩登伽女以梭比迦罗仙梵天咒摄入淫席，淫宫抚摸，将毁戒体。
那么这段经文等于是启动了整个楞严经的大教。首先我们看尔时，这个尔时啊，就是说阿难尊者，因为他身为佛陀的侍者嘛，而且他人长得庄严又很慈悲，所以他的居士的因缘非常好。那么他在7月14号，就是7月15号的前一天啊，他就应了居士的别请，就是个别请阿难尊者去应供。那么这个别起的地方，从经文来看是相当的遥远，离金色有一段距离的，在古时候也没有坐车嘛，都走路嘛，所以他等到他应供走回到僧团的时候，佛陀诸大菩萨诸大阿罗汉所有结下僧全部都去应供，找不到人，就他一个人，所以他只好一个人拿着钵啊，以平等心啊去起食。那么这个时候他走着走着呢，就走到不知不觉走到了以你的处所，结果遭大幻术，遭遇到一个势力很强大的一种外道的咒术的诱导。那么什么叫遭大幻术呢？这一下经文有说明说，摩登伽女以梭比迦罗仙梵天咒摄入淫室。那么这个摩登伽女，他跟这个阿难尊者过去生啊有五百世的恩爱夫妻的因缘，所以他看到阿难尊者很欢喜，就跟他母亲说啊，他母亲说不可以啊，阿难尊者已经出家了，你怎么能够跟他结婚呢？摩登伽女说，我不跟他结婚，我生命就不能相续了。然后他的母亲爱女儿就没办法了，他母亲是学外道吗？就用这个大梵天咒，梭比迦罗大梵天咒，把这个咒语啊加持到一个毛巾的身上，然后这个饮食呢就盖这个毛巾啊送给阿难尊者。阿难尊者把毛巾打开的时候就中了这个咒术，中了咒术呢就不知不觉的被摄入到淫席当中啊。这个时候摩登伽女以淫欲心啊抚摸阿难尊者的身体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啊，阿难尊者是将毁戒体，将毁戒体当然就是还没有毁戒体的，但是即将要毁戒体。那么将毁戒体这一段呢，藕益大师提出了三个说明。第一个，阿难尊者在整个过程当中他是被动的，不是主动的，那是在过去的业力的牵引啊，他没有犯罪的动机啦，这第一点。第二点是很重要，就是阿难尊者在整个将毁戒体的过程当中呢，他虽然起烦恼，但是没有起颠倒，这个非常重要。他烦恼在活动的时候，他心中的观照智慧没有完全消失掉，所以他那个抗拒力，那个防非止恶的观照力还是存在的。在这个注解上说啊，阿难尊者这个时候是啊意念佛陀，也他没办法控制自己了，他意念佛陀啊，如来大慈临步救护啊，佛陀的大慈悲为什么不赶快来救我，就表示他的正念没有失掉，所以他感应道交嘛，才后来佛陀的啊叫这个文殊菩萨将咒往护嘛。第二个，阿难尊者的正念没有完全失掉。第三点呢，是阿难尊者从这个将毁戒体来看，他是视线是一个凡夫， 楞严经在这个大藏大正藏的注解有100多个注解，到底阿难尊者在整个缘起当中，这个阶位是一个凡夫还是一个出国啊？这个协助界是争论不休了。但是我个人同意藕益大师的看法，藕益大师说啊，从将毁界体这四个字来看，阿难尊者视线是一个凡夫。什么叫将毁界体？佛陀如果没有来救他，他是要毁破界体，叫做将要毁破界体吧。出国的圣人他已经不入色身香味触法，这个咒语拿他一点用都没有用啊。出国有道共戒，怎么能够说将毁戒体呢？所以说从这个将毁戒体，我们可以知道这个整个缘起的当机众是一个嘛生死凡夫的，那这样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鼓励啦。因为一部经的缘起，他会看出一个消息，这个部经他所加庇的对象是谁，对不对？你看华严经请悟的都是大菩萨，所以我们看华严经、叫做随喜功德，做不到，因为这完全做不到，那个因为无量无量为一嘛，先随喜一下，先把这个善根种下去。但是本经不同啊，它是一个生死凡夫，活生生的凡夫，因为一念的妄动而堕入淫世，然后佛回来以后请佛陀开示，那怎么返妄归真？所以他这个完全是加庇一个生死凡夫啊。从这一段将毁戒体这句话就知道，这以下的经文都是针对生死凡夫来宣说的。好，那么这段等于是正式的启动整个楞严大教。所以楞严经它的思想啊，是先从染污的因缘出现了，那么佛陀才产生一个对治的方法。请大家打开讲义第五面丙三，神咒护摄。古德有一句话说啊，福德是安乐之本，智慧是解脱之门。在我们的一生当中，其实我们整个修学的重点就是包括福德跟智慧两种资粮。那么从一个一般的修学次第来说啊，我们刚开始修学佛法主要的重点在修学福德资粮，所谓的忏悔业障积极资粮。我们刚开始在修学佛法的时候，我们从因果的思维看到我们过去生有无量无边的罪业，我们虔诚在佛前忏悔，我们发觉有很多的善法我们没有记住，我们开始广大的积极善业的资粮。所以在刚开始修学佛法，我们心中所言的目标就是积极善业，所做这件事情。但这个地方有些地方有问题，就是啊，我们在修善业的时候，我们的心是依止一个攀岩的心。就是什么叫攀岩心呢？本经说的啊，心有所住。当我们这个明了的心跟外境接触的时候，我们是住在外境，并没有把它带回家。住在外境这当中就产生两个过失。第一个，我们今生的心啊，很容易产生忧恼、忧愁、苦恼，因为这个外境是变化的，而且它怎么变化，你又做不了主，所以弄得我们经常啊，心有很多的过爱，很多的部位，就是心不安稳。这第一个问题。第二个更严重的问题，就是当我们的心住在外境的时候，会引申一种生死的业力。我们为什么今生死了以后还会有来生的果报？为什么文殊菩萨死掉以后他来生就进入无生的，就没有得一个果报呢？因为我们的心有所住，就牵动的十二因缘的力量，无名缘行、隐行缘事，乃至于生老死。所以在我们刚开始修学佛法，虽然我们很努力的忏悔业障、积极资粮，但是我们总是觉得弟子心不安啊。第一个忧愁苦恼，第二个无量无边的生死的业力紧紧的 绑住我们。随着我们年龄的慢慢的增长啊，我们开始去思维这个生死的问题。古人说的生死四大，无常性数，此生不向今生度，更待何生度此生。我们想到我们今天好不容易得到的人生，遇到的佛法，我不能够只是积极善业，不可以这样子。我应该要把这个生死轮回的问题从今生彻底的解决。当我们严肃的面临生死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开始要修学智慧了。在我们的这个无明的心中啊，要点亮一道的光明出现。这智慧就是一种光明啊，看清生命的真相。当然生命的真相很广啦，你也看不完。那最重要本经当中啊，你最重要你要看清生命的真相，重点你要看清你内心的真相。其实本经当中所对峙的就是攀岩心，你开始面对这个攀岩心应该怎么消灭它。因为第一个它带给我们忧愁苦恼，第二个它引申生死的业力，两大祸患。这个本经在对峙攀岩心啊，它的方法非常巧妙。他就是问一个，他就是一个方向，就是回光返照，正念真如。诸位要知道，这前面这四个字是个重点，回光返照。攀岩心啊，它在我们心中啊是天不怕地不怕，但是他就怕你一件事情，你问他你从什么地方来，他就完蛋了。因为攀岩心，它必须有一个引向的支柱，它才能够活动，它是有所住。啊，可能是注意外境，也可能注意你自己心中的妄想。总而言之，攀岩心它是一个因缘和合希望有生，因缘别离希望明灭。当有外境的刺激它产生了，当这个影像消失了，攀岩心就消失。所以攀岩心是怎么样？没头没尾，它是一个中间的过程嘛。啊，这个藕益大师说是犹如这个猕猴啊，猕猴一个猕猴在这个树上跳来跳去，抓一个树又放一个树，抓一个树又放一个树。所以猕猴为什么能够跳来跳去呢？它必须有这个树可以抓，它必须有所住。所以当我们回光返照的时候，逆心了不可得，我们真实看到这个妄想是一个希望的影像而已，我们不一定要跟它走。所以说在这个整个本经的解决你生命的痛苦，解决你无始生死的业力，其实就这四个字，回光返照这四个字。我们研究本经，你要开始啊，思考模式要改变。你看到事情不要马上就出去了，那个心就跑出去了，不要这样子。回光返照，等一等，你问你自己，你现在这个心是从什么地方来？第一个安住真如，你的内心是不迷不取不动，非常正确。第二个，你的心已经跟外境结在一起的，被外境所转了，这个时候你要小心了。你开始在累积你生命的痛苦，你又在累积你生死的业力啊。印光大师常说一句话，说一个人福报越大，生死业力越大。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你福报大，你接触的外境就比较广吗？你的攀岩心相对就比较重。所以等下同样念佛的人，你看福报越大的人，他往生越困难，因为他所缘境太广了。那么这个回光返照在本经当中，其实它是分两个次第的啊。我们讲到正文的时候，佛陀是分两个次第，第一个是先远离外在的沉浸啊，这是比较粗的。外在沉浸就是你今生所接触的这些啊，就是五欲六尘啊，跟今生有关系的沉浸，这部分你要先远离。第二个，你要远离你心中的妄想，这个就比较困难。你看我在这边打坐，我心中也没有攀岩什么境界，但是我心中还是有很多的攀岩。那这个是怎么来呢？从过去生的种子引生的。你过去生打了什么妄想，事情过了，你这个种子留下来的， 你前生打什么妄想，你今生你还打什么妄想，就是等流性。那么这部分是比较困难，远离心中的妄想，这个是比较困难。当然方法都一样，都是回光返照。所以我们到了经文的时候，看佛陀在引导阿难尊者怎么去找到真实的心性啊，他就是问你的心是从什么地方来。那么他一步一步的从外境远离外境，第二个远离内心的妄想，最后把心带回家。啊，这就是整个我们本经，其实一部楞严经它整个修学的目标就是把一个在外面到处跑的心赶快带回家。那么这样子我们在修学当中啊，就可以从一个安乐道而提升到解脱道，这个是本经的修学大意。好，好，我们看讲义的丙三，神咒护摄。前面的讲到本经的缘起啊，讲阿难尊者在托钵的过程当中啊，遇到的摩登伽女。那么阿难尊者那一念明了的攀缘心跟摩登伽女一接触的时候啊，就触动了过去的业力，所谓淫事的悟动。那么这个时候佛陀啊，以这个神咒的力量来救护摄受阿难尊者啊。佛陀在救拔阿难尊者的时候，他不是马上说法，先用咒语来破障。这当中有三段：一、大悲见悟，恒不妄念；二、放光说咒表示命；三、文殊往救，破邪归正。那么第一段当中呢，讲到如来的大悲心啊，他见悟啊，这个了了分明啊，众生的差别因缘，而恒常不忘失心中的正念。因为佛陀的心是不动，他是把心带回家，所以他不会忘失正念，不会起颠倒啊。那么佛陀以这个不颠倒的心啊，来关照阿难尊者，他发生了什么事情啊？我们看经文就容易清楚啊。请合掌，我们请维罗师父啊，把它念一遍。
如来施彼淫数所加斋利玄规，王及大臣长者居士俱来随佛，愿闻法要。
好，那么正当阿难尊者在淫事悟堕的过程，这个时候释迦如来其实是在用餐啊，用午餐。那么如来在用餐的过程当中呢，他内心是什么状态呢？如来知彼淫数所加，这关键的维大师说在这个知。那么佛陀在变用餐的时候，他那一念明了的心性啊，可以说是了了常知，不可昏昧。这个知呢，维大师解释这个知识啊，分两部分来解释。第一个，佛陀自受用的一个知。佛陀在自受用的时候，他内心啊，他能够知道整个三千大千世界下了多少雨滴，如来都了了的分明。这是第一个知啊，佛陀自受用。第二个，他受用，因为这个时候阿难尊者在堕入淫事的过程啊，阿难尊者是意念佛陀啊，如来大慈，您不救护啊，所以他感应到交了阿难尊者的意念。那么这个时候跟弥陀跟这个本师的大悲两个能念所念性空集感应道交然时，所以这个时候如来已经知道阿难尊者已经出了事情啊，所以呢斋毕贤归，用完斋以后马上的带着僧团回到了金色。这当中的情况呢，包括波斯匿王，包括大臣，还有在场的长者居士啊，都同时随顺佛陀回到了金色。为什么呢？因为心中希望能够听闻这个法要。那么这个愿闻法要，我们解释一下哈。当时的情况啊是这样子啊，佛陀当然是整个僧团的一个主导者。佛陀的过去的常法，他一旦应供，他肯定要说法。护众生的财师，佛陀的法师啊，平等平等。但是这一次佛陀应供以后，并没有说法，马上带着僧团回到金色。 当然这个波斯匿王这些长者居士啊，都是长时间跟随佛陀，知道今天事情不寻常，肯定是僧团出了大事，否则佛陀不可能有这样的举动。那么他们也就知道僧团出事了，而且佛陀也即将因为这样的誓言要演说大法，所以这些老参居士啊，跟佛陀很久了，就一同的随佛陀随着僧团回到了金色，干什么呢？验闻法要，看看发生什么事，听听佛陀说什么法啊。这个是一个当时的情况。坎丁二的放光说咒表示密因啊，那么佛陀回到僧团以后啊，他第一件事情就是头顶放光，先说神咒来表达在修学过程当中啊最重要的一个真实的因地，就阿难尊者为什么会堕落，摩登伽利为什么会堕落，就是两个人都没有找到真实的因地，依止攀缘心，所以带动了整个生死的业力。那么这个地方佛陀是用一种表法的方式，用放光说咒的方式来表法啊。我们看经文啊。
于是世尊顶放百宝无畏光明，光中出生千叶宝莲，有佛化身结迦夫座，宣说神咒。
好，于是，那么这个于时指的是佛陀回到了金色以后，那么这个时候佛陀他是入了首楞严王三昧，这个头顶放出啊具足百宝的无畏光明。那么这个光明在藕益大师的解释呢，表示佛陀的根本智，也就是空观的智慧啊。空观是照料心性随缘不变之体啊，这是一个光明的一个相貌。第二个相貌呢，光中出生千叶宝莲，在一一的光明当中又出现了一个具足千叶的莲花。那么这个千叶莲花是表达佛陀的厚德智啊，所谓的假观照了心性不变随缘的妙用啊。因为这个千叶啊，就是天台宗最喜欢讲这个十法界十如是，那每一个如是又具理具四照啊，理具十法界，四照十法界就一百当中每一个法又具足十如是，就一千，就是千叶宝莲，这表示佛陀的假观。那么在每一个光明每一个莲花的结合当中呢，这莲花的上面有一尊的化佛结迦夫咒，那么先说神咒。那么这个地方表示什么意思呢？我们解释一下哈。当然我们追求的是佛陀啊，佛者觉也，我们希望能够启发心中的觉悟，启发心中的光明，消灭心中的颠倒。但这个佛陀要出现啊，有两个原因的，有两个条件的。第一个你有光明，第二要有莲花。那么这个藕益大师说呢，说虽然这个有佛化身是表示我们的佛性是众生本具，但是你必须假借空假中三观才可以开显。
法师讲到这里，节目时间差不多了，我们下星期继续为大家播出下一讲。我们非常感谢净界法师，我们一起来回向，愿消三障诸烦恼，愿得智慧真明了，普愿罪障是消除，世世常行菩萨道。非常感谢你的收听，拜拜。